高兴我们在今天我们主日再次来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们继续从腓立比书里面来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题目呢，定成靠主喜乐，不靠肉体，只靠圣灵。那我觉得讲篇道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其他讲道人怎么样。那这里有一篇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一个很重要的人，在清教徒的这个里面叫 John Arvin，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对于一个传福音的人，传神的道的人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话。他是这样讲，他说 If the word does not dwell with power in us, it will not pass with power from us. 如果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不是带着能力让我们能够经历到，那个道就没有办法流出来是带着能力的。如果一篇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只是看到它的道理，可能我们出来的就是律法，可能是责备。除非那个道真的有的那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带出来的才有那个能力。所以神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我要讲这篇靠主喜乐的时候，那么这两天就很多的事情发生，就让我就是要很多的挑战在里面，就让我想到说，主啊，若是这个接下去保罗所讲的这篇内容没有办法让我一个低沉的心而喜乐起来，那我有什么可以传讲的？那当我们今天读到保罗他讲的这个话，他说他将万事看为粪土，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乃是他真正的那个基督的话，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让他真的经历到说，真的是认识基督比一切都好，所以他可以讲出这样一篇道，写出腓立比书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所以我巴不得今天我们在看保罗所写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说，是的，认识基督，经历在圣灵里面的敬拜，比一切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里面的圣灵啊，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更明白我们的境况。主耶稣啊，我也向你祈求，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能看到一条道路，是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可以真正的靠主有喜乐，让我们的基督徒生命改变，不再是一个沉闷好像背着重担的基督徒。愿主你亲自今天你的圣灵开启你的话语，你的圣灵让我们更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到保罗就开始有一个劝勉。在第一节的劝勉，他是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一个靠主，他就讲到另外一方面的相反，就是说如果你不靠主，那可能会靠什么呢？所以在第二节第三节他就讲了，他说第二节他就说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那不要靠那个要靠什么呢？要靠下面第三节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边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所以他讲了两个靠，一个靠是什么呢？靠着基督。一个靠是什么呢？靠着肉体。那靠着肉体的表示就在第二节发生，他说要防备，因为那些人是靠肉体的，防备什么呢？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好，那到底谁是这些犬类作恶的，行歌的？如果你看那个历史背景，保罗当时的历史背景，你会了解到 因为保罗传福音到一个地方以后，就有人信主了。这些人信主以后，哎，就有一些所谓犹太教的基督徒，他说你信了主以后还不够，你信了主以后你还要受割礼，你的行为还要做很多好的行为，这样才算是一个好基督徒啊。这个就是第二节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些人他所提出来的不是说一个基督徒标准是一个降低的标准，这些人其实说做了基督徒以后标准还要更高，你要做很好的事情，你甚至在外在要有许多的表现啊，要有主日要崇拜啊，要去做社区服务，要有爱心，要有奉献，也许众多像我们今天可能想到的。但是从保罗的心里面来讲说，不，你要真正的做基督徒你不能走这条路。而且保罗你看出来他非常的厌恶这些人所说的，他说这些人是什么犬类，骂他们是狗啊！他们所做的那些工作他们是什么作恶的。这个就值得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难道我们的行为不该更好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设更高的标准吗？是不是保罗说不需要呢？我们做的基督徒不需要有好行为呢？你如果看圣经里面，保罗是不是说不需要好行为？绝对是要有好行为，基督徒有好见证。可是保罗这里却说我们不能够怎么样靠这些。一个基督徒可以有好行为，但是呢，基督徒所要注目的事情不是在这些外在肉体的表现。这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一个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依旧在寻求这些外在的表现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一个从他的角度来讲你不会喜乐，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会讲到说你会发现你走错的路。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你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喜不喜乐？我在弟兄姐妹的谈话里面，我常常听到说哎呀，上帝的道很多该守的我没有守到，所以我觉得很亏欠。我不知道这种话你有没有常听到哈？你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守到我亏欠。那还有另外一种人就觉得，我就听到说哎呀我又做到了这个做到了那个，我好像很属灵，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这些外在的。保罗说不，我从我做基督徒的经历，保罗告诉你们说我不再看这些事情了。我看这些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些时候是基督徒该做好像要做的啊，超级基督徒的表现，他说我这些东西我都看为粪土了。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问题。待会我们会仔细来看说，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来追求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我们要好的表现，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说这是犬类？希望我这样一个开场啊，让你能够继续的专心听下去，不会打瞌睡哈。那保罗就说，真正的在主里面，真正的过基督徒生活，是那个用神的灵，那个圣灵来敬拜神的人。当这个神的灵在你里面真正的敬拜神的时候，你的好行为，你的好的见证就会出来。因为你记得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当一个人当他的生命跟神的灵接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流出果子出来，而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而不是一个重点说我做了基督徒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做到了沾沾自喜，我做不到好像心里有亏欠。保罗说不，这不是在我追求了，我已经过了这个。所以首先待会我们再来仔细看这个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保罗说什么是这些外在，什么是这些肉体。所以我们刚刚做一个归纳，他是说保罗说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不是看那些外在的条件或者外在的行为，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真实的用神的灵来敬拜神，来认识神，来顺服神，这样是一条道路。 接着保罗就来读，我请大家一起来念第四节到第六节，请。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一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好，保罗对当时的人来讲出四个方面，他可以靠肉体的四个方面。第一个靠的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靠的是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的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便雅悯支派你知道出过一个什么样的人吗？最有名的人，便雅悯支派 最有名的人是谁？大声一点，扫罗，对不对？他的爸爸取保罗的名字，原来取的叫什么？扫罗嘛，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原来他的身份，他的出身良好，我这个啊，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出身，用他的自己说我的背景来讲，我是一个不错的。今天换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靠啊肉体出身的话，你可能会说，哎呀，你知道我吗？我信主30年了，我在教会做长老了，看我是一个好基督徒，你看我持续的信仰30年。保罗说我不再靠这个了，你靠这个跟我真正在主里面进入生活没有关系，我不再追求这个，我不追求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地位，这些出身不再重要了。第二个，保罗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律法的认识，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真正去研究圣经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说啊，我念了神学院，我受了神学的教育，我有受过多少的训练，好像我在人的当中我是一个超级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装备有这么丰富，我是一个超级的基督徒。我在人里面我要靠这个来显出我是个好基督徒。保罗说怎么样？我不再靠这个了，我不再寻求这个了，我不再说我读了多少圣经，我一年圣经念多少遍。保罗说我不再靠这个了，这就是靠外在的。保罗说你们不要追求这个，你一个做基督徒以后你要追求的不是你参加了什么，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不是的，不是靠你的背景。第三个，保罗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那自从保罗当他成了基督徒以后，在那个之前他曾经非常的火热在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他逼迫基督徒，但到今天保罗说这些东西都过去了，我也不靠我所做的。如果今天拿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生活来说，你会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有多认真的服侍，我又带小组，我又开教会，我又多有爱心。这些保罗说这些都不是我们该追求的，这些热心的服侍也不是保罗要我们去抓到的。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不是要去追求这个，不是这个，保罗说这也是靠肉体。最后他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在说什么呢？律法的义就是说，就从人的标准，从律法的标准来讲，我的生活行为也是好的无比的，无可指责的。保罗说这也不是我要追求的。我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也说我们的行为要好，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要表现出我是个基督徒，那个从保罗来讲那也是靠肉体，也是外在的。你听起来那说，那我们基督徒还追求什么？我们做了基督徒不就是追求要更好，要更好吗？可是保罗说我已经不靠这个了。为什么？待会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第七节第八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就发现说，也许做了基督徒以后，我要追求这些外在的，能够有形的，可以表达我是一个好基督徒的。他说这些我都过去了，先前以为我认为追求这些是好的，现在我看来都是没有益处的。我只有发现一件事情是真正有益处的，就是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并且他说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不是在讲一篇大道理，而是他真真实实的活出来。他这个时候，你记得他到哥林多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可是当他到哥林多去的时候，你说他传讲的福音他怎么说？我说我到了你们这里，我不再讲什么智慧的言语，我不再讲这些了。保罗是一个善辩的人，可是他不再用善辩了。他说我到那里去，我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已经看到说，用那些外在的东西对他来讲不重要了，他都放下了。他也不再说他自己有多大的成就。他现在在腓立比的教会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把他一切身份地位全部丢弃了，然而他在那个监狱的里面他却蛮有喜乐。我多次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常常他圣经里面一笔带过，保罗就被那个腓力士审判的时候，他就在监狱里面关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圣经就是一笔带过。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可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两年的时间他在监狱里面待着，可是圣经一笔带过。如果今天把你我放在监狱里面两年，你会如何？你可能就是焦躁的不行啊。可是保罗甘之如饴，他可以把一切都放弃，因为他看到那外在的东西不再重要。他用他的生命来见证说，我真的是将这些万事丢为粪土，看为粪土，只为了得着基督。因为我知道那些外在的事情不能成就那个义在我身上，唯有当我认识基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得到那个信耶稣基督的义。我巴不得，我巴不得今天我跟你们分享完以后，我们有一条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来得到那个义，而不再靠着外在的行为。接着他就是说啊，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死，效法他的死，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因为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保罗就讲到说，当他这样的一个明白认识以后，他竭力的追求。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我也不能跟你讲说我已经得着了，乃是说我今天真的是体会到说在基督里那样的宝贵，我们乃是竭力追求。当我们竭力追求的当中，也许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里面往前更进一步。好，那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到底基督徒的生活，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底我们该怎么生活。我刚刚讲过说要防备犬类，就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不应该再追求这外在的东西，如果追求了会怎么样。我请大家来看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然后一起来思想。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很熟悉的经文啊，因为啊大家要读一次，这样我来讲的时候比较清楚。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请。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说比喻。好，直接跳到十一节。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当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好，我们要来看大儿子。大儿子我们就仔细的来读经。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对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和我的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失而复得，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今天要请大家特别来思想这个大儿子。大儿子是不是好儿子？给我一个答案。如果说今天你有一个亲戚，你的亲戚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分财产分了就跑了，跑了把钱都花光了回来，那个大儿子天天在家里乖乖的做事情，你会跟你的亲戚怎么说？你还好还有一个好儿子在家，对不对？这个大儿子好不好？好的。事实上耶稣这段大儿子是在讲谁呢？法利赛人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法利赛人是不好的，其实法利赛人是很认真做基督犹太教的信徒的，只是说他们假冒伪善，有他们不好的地方。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就像这个大儿子，就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好儿子？好儿子哦。他的行为好不好？他说：我服侍我的父亲这么多年，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看他是不是一个儿子，有儿子的身份，有没有做很好的事情？有做很好的事情。一切他说我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我在家里好好的做，我乖乖的。他是一个好儿子，做好事的人。他快不快乐啊？快不快乐啊？不快乐。他生气，对不对？他生气。他看到他的父亲对他弟弟好，他怎么样？生气。他看到他父亲给他弟弟办 party， 他怎么样？他不进去。为什么生气？为什么不 fair？ 为什么不 fair？ 我做这么好，我应该怎么样得到 reward？我要得到，你要奖赏我，要有公义。这么差的人，他做的这么不好，你竟然对他好，你没有对我好，不 fair。 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开始做好，你愿意好好的做基督徒。保罗为什么说追求这个会有问题？当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你开始追求，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我做，圣经上看到一个我就要去做，我看到一个做，你在做的当中，你在无形当中，你是在做一个，你在做大儿子，说我要做好，我要做好。当你做好了，发现说，神怎么又没有祝福我？好像给我的祝福比那个没有做什么的人没有比较多，反而给我更难的路， 你可能心里面就说 Why? 主啊 Why? 主的恩典临到那个人，也许你在教会里面你有看一个人，你 看他不惯，哎呀，这样的人如果他受洗，他的受洗的时候我都不要去参加。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种人，可能在我们当中都很有爱心，也许你不会做这种事，可是有的人他可能会，你看我这么好，那个人这么差，那个人怎么可以信主呢？当一个人当他在追求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他有儿子的身份，他所追求的是说我要做好，我要做好，他无形当中在里面开始骄傲起来。他在骄傲是说我做好了，上帝啊，你要给我相对的报答。当我看到别人没做好，我的心里面就产生了骄傲，说我比他好。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要防备的事情。难道做一个基督徒不该做好吗？该做好的。可是当你做了基督徒，你想的就是要做好这几件事情，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其实你成了大儿子，因为你里面开始骄傲起来，你开始看到别人，看到别人的问题，你觉得别人没有做好，我做好了。所以当你觉得你做好的时候，事实上当你在看清外在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你的注意力不在你父亲的身上了，你的注意力在你工作的上面。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服侍了多少，我成就了多少，或者说我带了多少人信主，或者我有多大的地位。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大儿子，有了儿子的地位，追求那外在的东西。当你看重外在的东西以后，看不到爸爸。爸爸跟他怎么说？你看爸爸跟他怎么说，在31节，爸爸跟他怎么说，他说儿啊，怎么样，你常与我同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这个大儿子在他忙碌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当他在忙碌服侍当中看到神有恩典给别人的时候，这个大儿子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他看不到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要问大家，你做了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福音，我们说你来信主，信主以后你就是有儿子身份的人。那你做了儿子身份的时候，你怎么做基督徒？啊，我常常观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开始读圣经，哦，读到这一点说，哦，我们应该要这么做，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做不到，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亏欠，上帝的道明明写在那里，我做不到，所以就有亏欠。也许你看到一个，我就抓到一点，我就拼命做，哎，我做得很有果效，我就觉得我是很好的基督徒，因为呢，我做到了。那保罗说，这样描述出来，你看到的就是那个外在的东西，好像跟父没有连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你信了主以后，你所看到的是许多的规条，许多的责任，许多的服侍，而没有真正经历到那个父亲跟你同在的那样的喜乐，真正经历到那样在跟父亲同在的时候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大儿子。当你把注意力放错地方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恩典了。那如果说我用这样的一段经文来这样来 summary， 我们就看这个大儿子。这个大儿子他有儿子的地位，但是他仍旧的靠肉体，所以他是一个做好事做好人的人。他看到自己的工作看得很多，可是他看不到经历不到上帝的爱，因为那样的服侍那样的工作里面是他看重的，他没有真正得到满足，他没有享受到做儿子的喜乐，他看不到父亲对其他孩子的恩典。这个是从大儿子身上让我们看到的。这也就是保罗刚刚讲说， 为什么你信了主以后不要再去求这些外在有形的，好像要借着这些来表示你是个好基督徒。他说你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会落在这个大儿子的境况里面。所以保罗说，我认识了，我经历了，我不再靠肉体，因为我不再追求这个，我要追求的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什么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好，对不对？可是这小儿子来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认识到一点，他认识到什么？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怎么样？完全的败坏，认识到自己是完全一无是处。他当他回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只求什么？父亲给他一点恩典。他只求的是，父亲啊，你给我恩典，我没有任何可夸了，我没有任何东西在你面前可以拿来炫耀了，可以拿来称颂了。我来到父亲面前只有说，主啊，你可怜我，是不是还接纳我？我甚至做雇工都可以。当他对自己有这样一个认识到，说我里面一无是处的时候，他全然来无法靠自己一无是处，他唯一的就来到神的面前说，父亲啊，你给我恩典，我只要你，父亲，你给我，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给我一点我就有一点，给我那一点我就满足。当一个这个小儿子，当他完全的不再追求这个时候，当他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好像他失去了，可是呢，他真正的得到了儿子的身份，真正的得到跟父亲的关系的恢复，真正的得到那个喜乐。就是保罗，我从这个腓立比书里面想尝试的去跟大家沟通的，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事实上你要追求的不再是那些条文我该怎么做，而是要追求的是我的里面怎么样跟我的天父有一个更深的关系，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知道说我里面全然一无是处，若不靠着耶稣，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事情。当我们依靠了耶稣，我们就活了，我们依靠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做一个基督徒你要喜乐，你不要再靠肉体，不要再追求外在的东西，你要追求什么呢？我觉得他刚刚讲的很清楚的是说，我们再来读一次哈，特别读到那个红色的部分，大家注意一下，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真正保罗说，你真正要经历那个基督徒丰盛的生活，是要靠神的灵来敬拜。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可以说我们或者说我们的教会或者说华人或者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常常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读到说什么叫以神的灵来敬拜，神的灵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神的灵在哪里？我不知道多少人你跟圣灵有一个活泼的交通的经历，有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或举手一下，说你觉得神的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是很清楚的，有没有那样的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分享？好，感谢主。好，那什么叫神的灵呢？神的灵敬拜是怎么回事呢？我觉得我们常常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是缺少认识，所以我把这几段经文我列出来，希望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一个不同的追求跟看见。这都要请大家念，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是写在约翰福音的7章37节到39节，请大家一起念，请。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耶稣明明的应许说，信主的人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说这个信主的人其实生活是应该很有喜乐，很有能力，很有能力的生活。关键在什么？关键是不是我们做了很多事？耶稣说的是不是你做这个做这个做了很多事？不是的，他说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们里面要怎么样？受圣灵。这个信的人里面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才能够在你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不是靠你做的事情，而是靠着那里面的圣灵。那圣灵是什么呢？你觉得圣灵是一个能力吗？你觉得圣灵是什么呢？你当你读这个是一个圣灵，一个感受在你里面，让你能够感受，让你能够兴奋起来，是圣灵吗？不是的。我们继续来读下面的这段经文，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看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位圣灵是怎么样？另一位保惠师。耶稣是谁？保惠师。圣灵是谁？另一位保惠师。所以圣灵不是一个能力，圣灵不是一个东西，圣灵是什么？哇，这个就难了哈。那么在中文的神学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位格。你听过三位一体对不对？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中文的神学这个词啊很难翻译。位格是什么意思？英文读起来就容易， God in three 什么 persons。 所以位格是什么？ person。 圣灵是什么？ person。 圣灵是一个person， 这位 person 怎么样？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是一位像耶稣一样的保惠师，是一个 person， 是有一个完全的主权，完全的引导，他住在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的里面。只是你经历到他了吗？我们做基督徒也许一段年日了，这个圣灵在你生命里面，住在你里面，你经历到他了吗？而耶稣说得很清楚，当这个圣灵如果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出来。这是一个 person， 是住在你的里面。继续来念哥林多前书，请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A person 是住在你们里头的。继续请大家念，请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位圣灵在你里面，当他在你里面影响你，带领你，掌管你，你就是一个属基督的。如果你里面完全没有圣灵的工作，那么保罗说，是不是你里面不属基督呢？所以这位圣灵啊，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讲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那以前我们的宣道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老牧师啊，叫藤敬惠牧师，他就讲，他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当我里面那位圣灵在提醒我的时候，我这个人放下了我的自己，完全的顺服圣灵在我生命的领导，那就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他开始就讲方言很有能力，他说不是的，真正的圣灵充满是你里面跟那个住在里面的圣灵有一个亲密的交通，以至于你里面那个生命完全的顺服了他，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说了，不要醉酒，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那个圣灵充满不是那个能力的充满，那个圣灵的充满是你这个人被圣灵来引导了，你就被圣灵充满。 那样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产生了第十七节，就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的，请大家一起来念，请。主的灵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那个圣灵如果在你里面，你就得到自由。那个圣灵如果引导你，你就得到自由。你要做的就是顺从圣灵。怎么顺从呢？我们一起起立来念哈，来，我们起立来念，连续三段，我们把它念完。请，但现在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以往的旧样。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请坐。这里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呢？他说，现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有儿子的地位了，我来服侍主，我不是按着以往的旧样。什么叫疑问的旧样？就是我看到一条经文，我就说好，这条我要来做，这条我要来做，而是按照圣灵的新样。也就是说，圣灵会来提醒我们，圣灵会把圣经里面那个道解开，让你看见说，这个是神要你做的事，这个事情你要做。圣灵不是来告诉你说啊，我有一个感动，这是圣灵来的啊。让府常常有分享说，在国内的时候，有人说啊，这个是圣灵的感动，我讲的就是真理，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意思是说，这个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这个圣灵会透过他的话让你体会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以至于你愿意做一个好人，你愿意做好事，是因为你愿意体贴天父的心。就像那个小儿子，你知道说我一无是处，我一无是处，也许我会看我自己原来觉得还有一点好，但是在神的光照下我一无是处。我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要我怎么办？神就通过圣灵就提醒你说，你就这么办吧。你就想到说，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好，我就这么办吧。当你在顺服的过程当中，你带着那个自由，你带着那个自愿，你带着那个顺服主服侍当中所得到的喜乐。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就是那个圣灵真的在你里面，是你要去跟他交通，你要跟他说话，你要让神那个圣灵来告诉你说神的心意为何。你是用一个圣灵，一个心灵的新样来服侍主，不是按着以往的旧样，我读到哪里，我这条经文我要来守，然后你发现你守不到，你守到你就骄傲。他不是，他说乃是那个圣灵在你里面要来带领你。弟兄姐妹，我发现不只是说我好像比你知道的多，而是我在今年一年的时间以来，我在读圣经的里面，我常常体会到说，那位真理的圣灵真的住在我们里面，那样的宝贵，可是我们跟他其实很没有关系。我们做基督徒真的很多时候，对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跟他的关系挺疏远的。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那个真理的圣灵在你里面，可以带给你的生命有极大无比的改变。所以保罗他说，我以前看为有益的，我现在都看为有损了。因为当他认识耶稣基督那样一个圣灵的大能在他里面，他已经不再求外在来的义了，律法上所做的那些义了，他要求的是真正能够认识基督，那个认识那个经历使他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宝贵。所以保罗也不敢说他已经完全了，已经得着了，是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这样追求。我也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的来追求，来跟我们说里面已经有的圣灵，我们来跟他祷告，我们来跟他交通，我们来停下来听听这位圣灵在提醒我们什么，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让我们真的靠着主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 所以在加太书的第四章里面，最后我请大家来念，请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注入你们的心里，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所受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心，好像一个大儿子在家里面有儿子身份，可是过得像奴仆。他说你们得到的是一个儿子的心，因为那个圣灵在你里面，你真的可以称天上的父是阿爸父，因为这个父认识知道我。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这样的来认识。我最后做一个总结，基督徒有多少时候真的没有真正经历到喜乐？我们有得救信主的地位，可是跟我们真正跟我们天父的关系却没有接近。我们常常有了得救的地位以后，还照肉身来成全，想要做一些事情来成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在天父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一点，是那个真理的圣灵，用主的灵来敬拜。所以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里面的灵，我们跟他有交通，借着这里面的圣灵，使我们能够认识基督，使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活一个有活水江河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愿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认识你，更认识基督，知道主你自己常常在我们软弱，常常在我们难过过不去的时候，你自己的话就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常常在叹息，我们这些属你的人不像一个属你的人，没有跟你有关系，没有跟你有经历。愿主你今天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基督生活不再是靠着遗文的旧样，好像看到了一些规条要来守，而是真正的来与你的生命连接上，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好像接在那个葡萄树上，那个生命的涌流常常流到我里面，以至于我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的生命。愿主，愿你的圣，愿主亲爱的圣灵，在今天来到你当中听你话语的人，再次的复兴我们，再次让我们生命活起来。愿主你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